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先跟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哦。虽然上个礼拜的天气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哦，那现在台风远离了，不过呢这个礼拜的天气依然不是太稳定哦。今天早上中央气象署呢在清晨还发布了大雨到高雄、屏东、花莲、台东都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中南部的雨真的不能再下，好的，我们也看到一些灾情传出来了哈。希望呢这个老天爷保佑了哈。这个礼拜虽然天气不稳定呢，可是呢这个下雨呢最好少降一点了哈，但是依然会有降雨的机会啊，所以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出门的时候，尤其中南部的民众呢出门要带把伞哈。那今天呢各级的学校陆陆续续开学了啊，那今天呢这个大家公共去来上班的时候呢，我发现人潮开始多了哈，因为暑假期间呢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上班时间呢还蛮舒服的，都不会跟一些学生挤啊。今天呢各级学校陆续开学了哈，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那个收拾好这个暑假的这个放松的心情啊。今天很多人大家都蛮痛苦的，家长也很痛苦啊，叫小孩起床也不是一件容易，就是啊，总之呢一个礼拜，而且今天呢是8月31号8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呢要有9月了很多这个情况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金融市场迈入9月之后，很多人关心哦，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月会有什么表现呢？那尤其是在7月份哦，我们看到了有全球的小股灾的发生哦，这震央呢都来自这个韩国哈。那韩国的这个股市到底稳定了没有呢？那我们在前两个礼拜呢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讨论过哈，最近在台湾募集的基金里面有很多都包含了韩国股市在内，那未来韩国股市的布局应该要怎么做呢？来，我们马上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请专家告诉大家。
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安奈，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今天在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邀请到的来宾是中信投信台日 PCB ETF 的基金经理人叶松炫，炫哥，炫哥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那今天请炫哥来呢主要呢我们要现在跟他聊韩股的部分，因为刚刚也提到他的 title 了，最新的 title 是你们要发一个台日韩的 PCB 的 ETF 对不对？
没错。
好，那我们待会再来讲 PCB 这个产业，先来跟炫哥聊一下韩国股市哦。我问一下韩国股市，你们觉得这个7月份的风暴到底过了没有？因为看到在8月份哦到上个礼拜为止，韩国股市的表现还是不太稳定的，就是也是大涨大跌的，你们怎么看韩国股市？
我觉得韩国的空头强弩之末啊，
强弩之末。
对，
我怎么说呢？看到什么样迹象了吗？有什么证据？
因为其实那个该洗出场的都出场了，因为之前是杠杆型 ETF 造成整个冲乱了。好，那大家都知道哈，只要主管机关管制措施出来，那慢慢就会消停下来。所以我觉得筹码因素啊，哈，应该 最危险的时候应该过了。
那筹码的问题解决了，那回到这个基本面的部分，基本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变化吗？
大家知道韩国股市哈，其实权重最大应该说是 DRAM 嘛。
对，没错。
以前我们常常说那个三星在跟我们台积电护国神山在竞争，
嗯，
那最近好像比较少听到的，好像三星的新闻都是 DRAM。
是，
好，因为其实两奈米以后，其实三星确实是比不上台积电，
嗯，
但是他们 DRAM 的产量其实远高于台湾。
他们 DRAM 产量基本上占了全世界的比重，还蛮高的，对？
非常高哈，尤其是三星跟海力士这两支。占了韩股可能就将近6-7%了，
就跟台积电占台股的地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没错。
是，所以基本面上面，我想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在关心韩国股市，应该就知道从去年开始哦，它的涨幅啊比台湾还要厉害哦。不过经过七月份那一阵子之后，大家就比较有疑虑哦。那问一下啊，就是说不管是台湾或韩国哈，这一波这两年走的都是 AI 的行情啊。那 AI 现在发展到底是要什么样的这个阶段哈？然后到底 AI 受惠的产业有没有什么变化嘞？
对，我们最近一直在跟投资人说哈 ，AI 它是个大行情，它不会一两年就结束啊。
嗯嗯。
好，因为我们看当年NB 跟 PC 起来的时候，
是
也走了15-20年，
嗯，
后来手机起来也走了20年了，
嗯，
那这个行业起来大概就是3-4年吧，
是
啊，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大家应该都听过淘金客跟卖铲子的故事，
啊、是是是，
所以在 AI 里面呢，大家应该要站在卖铲子那一边，好、啊，那反倒是那些现在一直在砸钱，
哦、嗯
啊，大家一直担心他自由现金不足的，
嗯嗯，
好、啊，他们每花出去的一分钱。都进了卖铲子的口袋里。
嗯嗯。
好，那 DRAM 是卖铲子，半导体是卖铲，其实 DRAM 也是半导体的齁。
嗯
嗯。那其实还有没有，其实有啊齁，就是刚开头的 PCB 它也是卖铲子的。
嗯嗯嗯。所以你既然讲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问一下，因为之前大家看到一些大公司在花AI 的资本支出的时候都很担心他们钱花的太多，甚至出现你刚刚讲这个自由现金流就变负数这件事情。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也很多人担心说，这钱花出去没有回收啊。那现在大笔花钱会不会，哎，2-3年之后开始就要尝到苦果？
好，这个哈、那就是我们举几个例子哈，淘金客跟卖铲子什么关系，投资人会比较清楚。
嗯，你说、
这个原始就是旧金山淘金热的时候，
嗯，
好、其实很多人没有淘到黄金，
是，
就算有淘到黄金呢，其实也是一点点，
嗯，
好、现在就很像一些 CSP 厂在做资本支出，
嗯，
可是就地卖铲子给淘金客的，那赚翻了，
啊，
立刻就变营收嘛，哈、
对，
所以现在营。AI 也有这个问题啊，
嗯，
好、，CSP 一直花钱，好、然后卖铲子的这些就一直收钱，
是，
好、所以，将来 CSP 可能会面临价格竞争的问题啦，
嗯，
好、但是卖铲子这个是扎扎实实的，你花多少钱我就赚多少钱。
你的意思就是反正我管你这个有没有赚钱，反正我设备卖给你，我先赚你的再说，对不对？
对，一直都是这样啊，哈、
欸，会不会这些大厂花太多钱，发现说他？可能没办法回收的时候，哎、他就减少这个支出，那卖铲子不就惨了吗？
我举个例子哈、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 CSP 最终会很像电信行业？
怎么说？
大家有没有刚才发现，本来网络的流量贵，
嗯，
啊，最后吃到饱。
对，
好，那现在呢？这些 CSP 以后卖的就是 token 嘛、，token 不就是流量吗？
嗯，
现在已经开始用流量在计费了。
嗯哼，
好、所以。这些他不会倒啦，只是说他赚的钱没有卖铲子给他那些人多啊。
嗯，那卖铲子会不会我刚刚讲的就是等他的资本支出突然间变少，开始他们的获利就会、那这个情况可能发生吗？或者说什么时候会发生？
好，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刚其实有提到过，当时哈、那个 NB 跟 PC 刚起来的时候，
嗯，
大概起来3-4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是，
结果一问了20年。
你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是
会有一天，但是不会在现在发生，
不会现在发生，
对，
是是是。
那可能要等到这个产业要成熟的时候，新的产业跑出来。
嗯嗯嗯，那你刚刚也说，你们这次要 上市的啊，明后天啊，九月二号就要挂牌上市的这个台日韩的 PCB ETF，主要就集中在 PCB 这个产业。那你说 PCB 也是做产值行业，那怎么看 PCB 这个行业呢？在整个 AI 的整个产业链里面，它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好。好，其实这个 AI 带起来哈，不仅是半导体，DRAM 跟 PCB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起来的，就是因为 AI 采纳哈，这两个呢，你也可以说它是难兄难弟，
是
因为 DRAM 跟 PCB 其实沉寂了快20年应该有吧，好，那重拾大家的记忆力呢，就是 AI 开始使用哈，大概是去年的第四季，所以大家看一下股价几乎是同步起来的，
是，
好。那这个领域算是伺服器比较慢的齁，因为伺服器呢慢慢的需要用到高阶的 DRAM， 高阶的 PCB。
我记得两多前 AI 该起来的时候，大家的火力都集中在伺服器上面，对不对？
对，
好，
所以才有老 AI 嘛齁。
是是老 AI， 那现在是新 AI 的。
新 AI 嘛，因为新的应用啊齁，确实是如果你要说它是元年去年才开始。
哦，新 AI 的部分，
对，
那 PCB 跟 DRAM 你说都是难兄难弟，那为什么这次发不把 DRAM 也放进来，那集中在 PCB 这个产业？
其实 DRAM 它是规格化的产品，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陆最近要挂牌两家
啊？好，是，
只要是规格化产品，大陆会做的，其实价格将来都是红海。比如说太阳能，面板
是
电池
对，
所以这方面呢，虽然它现在很好，但是我们发的产品希望它可以长长久久，可以走久一点。那 PCB 呢，它现在高阶的部分呢，其实美国那些客户其实是有要求台湾厂商禁止在大陆制作。
是，
所以最近很夯的这个，可能有涉嫌洗产地的行为啊，可能跟高阶的牵扯可能会低一点。
那一般中低阶的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啊，类似是
中低阶可能还要认定的哈，因为有说在台湾附加价只要超过多少就不算嘛。其实要认定的，但是高阶的部分基本上大陆本身也做不太出来，那我们台湾的厂商也几乎应该是在没有在大陆制造。
如果赵迅哥你刚刚讲的话，低润的部分在大陆加入了这个竞争的行列之后，可能情况就有真不一样的变化啊。那这似乎也是最近大家担心的事情。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影响会是立即的影响吗？
对，我觉得姐夫问这个问题很好。每次我讲个这个，大家都以为明天就会发生，它是一个它是一个趋势啦。那。一般齁，你从它扩大产能到量产的齁，可能是3到6个月啦。
才3到6个月、那其实很快。
标准化产品啊，你只要有厂房机台摆进去就能生产啦。
是是是。那所以这样看起来低润最近的涨势受到影响，也是关于这方面的担心，就
其实只是要分齁，低润真正值钱的是伺服器要用的 HBM。但是现在没有一个纯做 HBM 的厂商吗？其实记忆体比如说 DDR4 DDR5 他们营收比重还是非常重那这个是大陆可以赶上 HBM， 我觉得大陆可能一时半会还赶不上来。
现在 HBM 基本上还是韩国为主，
海力士最多，
海力士嘛，对不对？所以高阶的部分也许中国大陆还赶不上，但中低阶威胁性就很大了，对不对？
对，没错。
好，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在投资低润相关产业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好，那我们回来讲 PCB， 来先请这个迅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科普一下 PCB 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在 AI 的产业里面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好，这个 PCB 哈，这个就要简单说它
印刷电路板了哈。
对，印刷电路板了哈，但是我记得我说过它其实未来会变成印钞电路板了。
印钞电路板，哇，有那么强的力量吗？
对，因为在 AI 应用之前它确实，因为大家知道它的规格啊，大概15到20年才换一次。
为什么那么久才换一次？
因为大家
科技的产业不是更迭的速度蛮快的吗？
大家回去可以检查一下你的 PC 跟 NB 里面那块板子有没有变过。
一般人是不会去拆啦，对不对？
因为它已经很成熟了，规格不太需要做太大的变化。
是，
可是 AI 伺服器要用的，你可以把它当成它是一个新的物种，新的应用，而且毛利高非常多，技术也非常高哈。
是，
那它的规格变化被要求在1到1年半之内就要提升一次。好，那这个 显然它已经从电子里面的传产变成科技成长股了、嗯哦、所以已经大变身了。
是那个 PCB 印刷电路板，如果大家比较资深一点的投资人应该都清楚啊，这过去一段时间 PCB 的这个股价呢真是低到不行，已经沉寂很久了，要不是 AI 的话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记它的存在了。我听说这个炫哥刚入行的时候刚好就碰到 PCB 这个行业这个突然转变的这个时刻、哦、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炫哥话说从头、哦、来讲一下 PCB 的历史，它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产业呢、哦、待会告诉大家。
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过户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灯，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中信台日韩 PC ETF 009828的基金经理人叶松炫炫哥呢，来跟我们聊聊韩国股市以及 PCB 哈。那刚有提到这个 PCB 这个产业哈，我先问一下这个炫哥哈，韩国股市已经涨了一年多了哈，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想要发行跟韩国相关的这个 ETF？ 有人就会问说，涨那么多的进去会不会有点晚啊？
好，这个问得很好啊。问题是我们刚刚有讲韩国指数是第一轮在主导啊，
是
好，但是为什么 PCB 要包含韩国？因为韩国有两家很厉害的公司，第一个叫斗山，
嗯，
好，斗山呢是目前NVIDIA AI 伺服器 PCB 的独家供应商。
哦，独家啊，
独家，
台商都还没有打进去，对不对？
对。
哦，是。为什么他可以进去？他的技术真的比台湾好吗？
因为大家都还不认识辉达老黄的时候，他伸出了友谊的双手
哦，
跟着他一起开发
哈。是，
因为可能假设六年前哈，那个有一个人跟你说啊，我的 PCB 啊哈的传输速度要比现在提高很多，
嗯，
好，啊，你的层数要提高很多，
嗯，
好，那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吗 ？PCB 的规格大概快二十年没变过了，
对，嗯
哼，每个人你是疯子吗？
嗯哼，
好，不想跟你玩嘛，
嗯，
但是韩国就答应了，好，所以韩国的 PCB 呢，斗山是全世界最早起涨的，
所以他六年前就应了辉达黄仁勋先生的这个请求。愿意配合他做这一款产品，
对，第一个去做认证 第一个被 IDEA 商业化的，
嗯，我听说你们在发行这个 ETF 的时候，也跟斗山那边有过这个会议，是不是？
对，因为这个是
一般发行 ETF 会需要到跟各公司开会，好像据我所知应该不需要吧？
这个是中信投信的特色
啊，怎么说，
哦？因为我们虽然是被动式的，
嗯，
可是投资人买了我们产品，他还是会问我们看法 所以我们募集前都会做成分股调研。
是。
那斗山这一家呢，是台湾第一家店，是我们过去的。
他神秘吗？我的意思说，他通常会接受像这种投资机构的这个访问吗？
事实上，我们去之前书信往来大概十多次
哦，
因为他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台湾的台光电他很怕我们问到资料流到对手去。
对呀，有这叫保密防谍嘛，对不对啊？那为什么答应你们呢？
啊，
为什么后来答应了你们？
因为呢，我们是一个 ETF， 他们也需要外国股东的加入，然后增加他们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是，
因为其实大部分只认识台光电，还不认识斗山。
那所以聊了之后，目前斗山你说独跟辉达合作嘛，对不对？
没错。
所以在你们的这个 ETF 是被动的 ETF 啦，它的这个成分股的比重大概占多少呢？
大概接近 4% 左右。
4%、
比台光电小很多。
哦，那你说另外一家这个第一场又是怎么样的？
另外一家是信泰。
嗯，
信泰呢几乎是三星跟海力士御用的 PCB 载板
就他们韩国的国家队啦，这样讲。
对，就是三星好，海力士好，信泰就好。
哦，是哇，所以呢，一家跟辉达一家跟三星跟海力士，那基本上是全吃了嘛。
对，好，但是这个跟他们的走势跟第一轮的走势其实是
比较相关。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啊！那好，那韩国的主要是这两家，对不对？那你们的这个 ETF 是台日韩嘛？那日本的部分呢？日本做 PCB 的，可能台湾投资人比较没有在听到哈。
日本哈，其实讲名字大家应该会
有印象，
很熟啊哈。比如说日东纺织。
做纺织的
因为大家知道 PCB 的最上游就玻纤纱嘛。
是。
玻纤纱大概如果日东纺织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
哦，好了解哈。
因为大家知道日本的产业政策全部都抓上游。所以日本的公司偏上游。
哦，是是是，嗯嗯，
然后还有一个伊斐电哈，伊比他可能比较早听过哈，就是非 NVIDIA 阵营，它的市占率超过70%，就 AI 伺服器用的 PGB
那么高啊，哦，那这可能大家真的比较少听到，就是
对，
是，所以哎，日本的部分的呢，在成本股里面占多少？
大概30%多，
30%多。哦，那刚韩国的两家加起来，跟其他加起来的话，
台湾大概5×5，扣掉就是日韩。
哦，台湾5×5啊，所以台湾还是重点，对不对？
对。
好，那台湾做 PCB 的厂商，刚刚有讲到这个迅哥刚入行的时候，刚好碰到ECB 大崩跌的时候，对不对？来讲一段那段历史，因为我刚刚也讲 PCB 已经沉寂很久，本来大家都已经忘了它，已经是就已经不在自己的投资的地图上面看到这个 PCB 的公司了。那因为 AI 又起来，那当时有怎么样的情况呢？为什么会崩跌？
刚刚好，我们在讲说大陆会做的规格化产品呢，那个价格都蛮危险的，忘了讲 PCB 啊。
啊 ，PCB 当初也是吧？
大家记不记得？有一阵子台湾的厂商大举西进，其实 PCB 就是
哦。
现在很多大陆的 PCB 厂商，其实母厂都是台厂。
哦，了解啊，哦，是是是。
好，所以就遇到了大陆会做，大量生产，价格又低，
是杀价竞争又来了，对不对？哈。那这样子一路也低了快20年了，
对啊，
哦，那还能生存下来不懂耶？
你的手机 MBPC 还是有
固定的需求，还是有需求啦，啊，没错，哈，哦，所以现在台厂里面 PCB 的主要的公司是哪些？是不是也请勋哥帮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
好，大家可能有常常听到 ABF 载板哈，其实 ABF 啊哈，就是未知数薄膜的英文。那我不太会念了哈，
啊，没关系。
其实我们日常里面的成分股有一个未知数啊，
是
好，哦，那做味精的
哦，
哦，当初味精不要下假到现在变成窄板的高科技产品，
从味精到科技产品，这有点跳太大了吧？
对，这个很强哈，
哦，
所以
是
那个刚没有提到，那是比较小，也是我们的成分股叫未知数，
嗯 哼，
它其实就是应该是味丹的母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是未知数，不是大家常常讲的。那个未知数是一家公司的名字，
做味精的，
对，做味精的，对，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应该觉得蛮讶异的，就是了，
对对对对，
是是，
那个 ABF 就是日文的未知数薄膜，好，的简称了哈，
是，
那ABF 三雄哈，其实新兴锦硕南电都有了哈，那铜箔基板。其实就是台光电，
嗯，
哦，它是应该是全世界最强的公司，这个领域的台积电啊，
嗯嗯，
好，
哦，你说台光电是不是？
台光电在铜箔基板里面，哦，
是是是，
世界最强的公司。
所以这三家就是 PCB 在台湾产业里的三巨头就对了，对不对？
对。
那整个台湾在你们的这个台日韩 PCB 的 ETF 的比例，你刚刚说大概5×5左右，
对
不对？
没错。
那如果是只集中在 PCB， 因为过去台湾发了很多 ETF， 也有根据特定产业，但是似乎没有像你们那么集中的，很少了哈。这个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产业，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这样子特定产业其实可选择的公司应该也不多吧？
没错啊，因为过去可能都倒光了，活下来都是强者
啊，活下来都强者哈。那你们在可以选择的范围，台日韩的 PCB 的厂商，你们可以选择的家数大概有几家呢？
其实我们的资产池可能有50-60档，但是我们成分股只有30档。
成分股只有30档，
对。
哎，那这样子的话，换来换去会不会都是这些公司？有没有可能？因为条件大概就定在那边了嘛，对不对？
其实第一轮也是啊。
哦，第一轮也是哈，是。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其实 PCB 啊哈，刚好趁这个周末哈，有很多网红在帮我们整理谁有 PCB， 对不对？
哎，
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啊！
你是说 ETF 里面吗？
对对
对，哈哈。
其实大家都很看好，
是
哈。那他们限于他们主动性的，他不能压更满了。好，那如果我们认为就是说，如果这个产业趋势是对的，是好的，其实可以提供投资人100%参与的一个工具。
就如果你相信 PCB 未来可以好的话，你有一个投资标的是集中在这个部分，就不用去挑个股。有些个股坦白说你一般投资人大概除了买零股之外，你不太可能买到整股了，好，对不对？
对啊，比如说今天一开盘 PCB 有人涨停，有人跌停，
对不对？是是，
那买 ETF 就没这个问题了。
是是是，那这个你们多久会调整一下持股？
大概半年。这
个，半年哦，半年。所以有配息吗？因为现在很多投资人买 ETF 虽然都在赚价差，但是还是很多人注重要配息啊。你们呢？
虽然 PCB 是高息股的哈，但是这一档没有配息，
原因是
不是大家现在说不太喜欢配息？
你真是白说大白话，就像我刚刚讲，因为看到这个股价这样在涨，很多人已经忘记，当初买 ETF 是为了配息，都希望赚价差就对了，对不对？哈、好了，那个市场总有不同的需求，有人想要赚价差，有人想要赚配息，所以你们这档是没有配息的，
对，
是的哈。好，那回来讲整个 AI 的产业啊，刚刚我们也讲到说，现在市场上对一些AI 的产业有一些疑虑，包括了刚刚讲的这个。花太多的钱在基础设施，还有包括这个财报的问题啊、看到最近其实有一些 AI 的相关产业财报都不错，可是市场上都还蛮担心的，因为公布之后股价没有因为财报好而涨，反而跌，为什么这个原因呢？是不是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那个其实一样有历史故事可以依循、
来来来，我们还有时间让你慢慢讲、
对，因为我就是我在市场活得够久，
是是，你也活下来了，活下来的强者，你说的
有故事可以讲。
好，来来来，
大家知道哈，其实苹果在 iPhone 4之前啊，大家一直赌它会倒、
有吗？我已经忘记，时间太久了，
时间太久了
哈、
那在此之前，其实在 iPhone 4之前，其实 Nokia 还是很强
啊。对啦，你这样讲我就有印象、那时候 Nokia 还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啦哈。
对，所以我的第一支苹果手机是 iPhone 4、
是。
那在此之前呢，其实苹果一直在做基础建设，
嗯，
一直到为什么 iPhone 4正式干掉 Nokia， 是因为呢iPhone 4上面有 Line 有 WhatsApp，就软体出来，应用出来
哈，他的、
你总不能跟老板说我用 Nokia 啊，没有 Line 你不要找我，对不对？
对啊，那 AOS 出来之后，好像就已经奠定它成功的基础了，对不对？
对，那现在 AI 都在做基础建设，其实每个产业刚开始都是这样啊，那软体呢会一直出来，那会逼到大家可能家里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个装置啊，所以这个。趋势是对的啊，产业是对的。
那问炫哥一个问题，大家都投入，好像觉得说我不投入就会输人家，可是投入了不一定每一家都会赢，觉得现在大家的这个公司投入的情况，谁会可能是最后的赢家呢？比如说做云端的，很多人都做云端，他们都投入，可是好像并不是大家都看好，或者是做社群媒体的也在投入，也很多人都不看好，所以你们觉得最后赢家会什么呢？
其实应该是没有赢家
啊，没有赢家怎么办？我们投资不是要投资赢家吗？
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刚说他以这个性质会长得很像电信公司，刚开始网路啊哈流量很贵，最后变吃到饱
啊、
其实 AI 以后也是流量收费啊，那你是比流量的那杯价比流量啊，开始就杀价，其实受惠的会是消费者了。
是，那还有啊，你讲到消费者，就是接下来问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价格一直在涨，包括DRAM也在涨哈，这个原料的部分都在涨，那最后一定会反映到终端的这个产品上面，那会不会物极必反？我的意思是说，到时候一直在涨价，到最后需求反而减少，那整个产业就会有很明显的化了。
其实不会，大家看一下那个电信公司是不是还在？
当然还在、
所以当年哈、电信公司也曾经是科技成长股只是变成高息股而已、所以这些 CSB 厂最终的走向可能会变成高息股。
是好，那在我们节目中就是现在几乎每个月都会谈到一个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呢就介绍一档我们在后天9月2号就会挂牌上市的台日韩的 PCB 的 ETF 在这边也跟大家稍微聊一聊，让大家了解一下咯，让大家呢在投资 ETF 的时候呢可以再多一个选择至于要不要投资大家看自己的情况就是不过今天的听完炫哥的分析之后，大家不知道对 PCB 的产业是不是更有信心的人哈？那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档 ETF 上市之后的表现了。好，今天非常谢谢炫哥来接受我们访问，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手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赞，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守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要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啊、不是这个财经周报单元呢，跟我们连线的是安联投信的产品经理赵鹏宇，鹏宇早安。
来，主持人早安。
是，来，这个先请鹏宇跟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金融市场的变化。好，上礼拜当然这个大家很关注的辉达的财报公布，先讲一下这个辉达财报公布之后市场是如何，各个相关产业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好的啊，我想其实我们先讲一下整个市场大盘的一个指数表现。那上礼拜的话，其实包括在 S&P 500、甚至纳斯达克，还有这个道，其实周线都是一个上涨的。所以说其实整个礼拜的话，市场表现行情是还不错哦。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类股，你会发现到其实是有些分歧的哦。那包括像科技、金融啊，这些跟成长、景气联动比较相关的领域，表现是比较好的。但是防御类股的话，表现比较弱哦。那科技股当中的话，其实也是分歧的。那刚刚主持人这个节目提到这个辉达财报，当然因为也是现在目前大家在关注这个 AI 发展，我们讲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财报。那以整个数据来讲，我们觉得其实很亮眼，非常的强劲。那它不论是在营收或是说整个就是获利来讲都是超越市场的预期哦。那当中其实大家很关注一个，就是甚至在现在大家预期那么高的情况之下还能超过大家这个预期的，其实是他对于明年下一个财年2027年的一个营收的展望他认为营收成长大概会再来到 70% 预估大概是只有 45% 所以这个是其实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亮点 那另外的话，其实他们这个在这个电话财报会议当中，其实他们有提到一个关键，他们在讲说现在的客户需求非常强劲哦，但是呢，他们受限主要是在哪里？就是供应链的部分哦，比较受因为受限供应链的影响哦，不然的话，他们觉得这个财报的数据哦会是更好。
是，所以辉达的财报公布之后，市场反应是偏比较正向的，就是了哈。那整体的部分，我们今天已经是8月30号，八月快到这个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哈。那我们知道七月份发生了一个小股灾，那八月份整体看起来的话，全球市场回温了吗？
好，其实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在去杠杆的一个交易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那一波一个整理之后，其实市场有开始比较一个回升的一个情况。那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比较一个健康的情况，就是说其实之前比较集中是可能在我们讲说可能在科技半导体特别这一波哦，那不过其实最近这个回升的情形，其实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涨势哦是比较扩散的哦，包括你看现在如果以科技股的一个主要指数的话，你说距离高点它大概比较多一点空间，大概还有4-5%，但是如果以大盘只要我们以 S&P 500指数来讲哦，大概就是1-2%而已哦，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整体的类股的涨势哦是比较扩散比较健康的，那当然科技股里面也是主轴，但是它的涨势的话同样是扩散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以现在的环境来讲是比较健康的哦。再加上其实哦，大家知道除了企业基本面获利非常好之外，以第二季来讲 S&P500 这个的企业获利成长是超过了50%哦，之前六月底的时候大概只有大家预估大概是20%，但是其实缴出来的成绩只是超过50%，那对于第三季 S&P500 的企业来讲获利成长也是近预估有接近30%哦，所以说整个基本面其实是支持我们讲说这一波的市场在做一个回升哦。那不过我想当然这个主持人这个观众听众朋友也会留意到上周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个联准会主席这个 Kemal Walsh， 他在这个全球央行的年会哦来做一些发言了。那其实啊，我们会觉得说，其实他发言有几个重点啊，那也是因为他发言之后，其实市场对于九月好像升息的预期有点提高了哦。他提到几个重点，第一个他有强调到说，联准会2%的目标哦还是非常重要，重申哈。那因为其实市场之前有认为说，如果说他对于2%的目标觉得可能会再高一点哦，或者说他觉得态度语调是更鸽派的话，也许就不会升息哈。那他上礼拜是在重申说2%是目标，而且他有提到说，他认为要达到这个 PCE 2%的目标的话，要透过政策哦来去做一个达成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礼拜在这个联准会升息的这个我们讲说升息的预期的几率哦，其实是有上升的。
嗯，是你既然讲到华许在这个央行年会里面的谈话哈，我们知道这个华许上任之后呢，他的讲话都非常的谨慎哈。那你刚刚说在他讲话之后，大家对这个九月份升息的几率增加，他是有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明确的数字出来呢？还是说市场根据什么样的判断认为会来增加呢？
好，其实华许他从上任之后，他就一再重申到，他觉得说他不喜欢做前瞻的指引，他说他不喜欢说太多哦。他认为说，他上礼拜有特别解释到一下，他觉得如果联准会给出了前瞻指引，那市场会根据联准会的讲的话哦去做反应哦。那他认为说，如果他们不给出这个前瞻指引的话，市场才会做出一个最真实的反应哦。那做出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反应之后，他们才可以去进一步来去做评估。那其实的话，他在上礼拜他刚刚我们说嘛，他重申一次，他要达到2%这个通膨的目标，而且他说他要透过政策利率的调整来去做达到哦。也就是说，他 PCE 不会自己动，那他透过政策利率去动的话，所以也让大家对于说，那接下来九月升息的整个预期就往上，所以做一个提升。
是，那其实这也牵动到整个联准会未来的决策了哈。讲到联准会决策呢，升不升息对债券市场来讲很重要。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债券市场哈，也有比较大的变化啊。大家很担心就是利率一直往上升，不过后来这个美国的官员出来讲话说，似乎情况有改变，可是好像效果也不大。怎么看债券市场未来的发展？那上个礼拜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好，其实以上个礼拜的一个债市来讲啊，不论说是比较美国债哦，投资级的债券或非投资级的债券，其实表现大概是持平的哈、就是说它的振幅不会太大。那因为包括之前一个公债殖率比较偏高的时候，大家也听到这个美国的财长这个贝森特他有说他觉得这个他们财政部要进行一些操作手段所以说在这个财政部释出一个就是说希望这个控制不要让殖率 往上攀升太多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说整个市场开始在这边其实有一些支撑了，所以整个殖利率的话是以十年前来讲大概在维持在 4.7 左右。那我们再如果看上礼拜五，其实我们刚说联准会主席华许讲话之后，这个升息预期上升嘛，那是短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两年期的大概就上升了11个基点，上升的比较多。那如果是长天期的十年期，大概就上升了5个基点，所以说整个殖利率曲线是趋平。那其实这代表什么？第一个就是市场对于升息的反应是比较高的，开始 price in 在这个短年期的公债殖利率里面。但是也因为联准会有发这个释出一个就是说控制通膨的一个态度，所以反而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没有上升多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长短天期的这个表现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是说其实可以说如果联准会是比较正面积极愿意去控制通膨的话，那在这个最上面看起来我们认为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接近上缘的一个部分那包括其实十年期或是更长天期的都已经来到一个长二十年期左右一个区间一个大上缘，所以我们觉得短线来讲是看起来殖利率应该有在这边有做一个控制的一个情况在进一步往上我们觉得空间来讲稍微就会比较小一点那在这样子来讲对于债券市场来讲也会比较正面。
那我们布局债券市场在现在这个阶段呢？
好，其实以债券来讲，我们认为说，现在的收益率的水准还是有理的如果说是以这个你布局债券来讲的话，你先给建立部位，但是呢，以债种来讲，我们认为可能还是一个中天期的，你不要布一个太长天因为毕竟一个长天期的就是说现在，因为它还是会受到一些通膨的担忧那包括我们可能也听到周末就今天早上这个起来这边又有一些地缘局势一些事件的一个发生所以对于油价来讲它肯定会有一些支撑，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长天期这个利率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不会降的那么多但是如果在短期中短天期这边来讲，只要市场 price in 反映完了这个升息的预期，我们认为大概就会升息一次就是说接下来这可能会一个预防性的降升息一次之后，如果市场反应完之后，它可能就会比较有一个缓和的空间所以说如果现在大家以债券来讲要去做布局的话，我们认为你可能就会用一些中短天期的不论是复合债或是一个就是建立一个这个收益水准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债种的一个部位。
嗯，那彭宇刚刚说升息大概一次，那你们预测的升息的点是在九月呢还是年底的时候呢？你们认为
其实我们觉得现在快的话其实九月是有机会的，但是当然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还没有办法那么确定，因为其实包括像联准会主席华许他自己有提到他们还是会持续观察数据，那我们现在在开会之前以这个礼拜来讲包括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礼拜五非农就业数据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前几次的非农数据我们看到它是有一些比较降温的情况我们不能说它恶化是相较之前来讲比较紧俏的环境是有些降温的我们觉得这个可以继续做一个观察，如果说它还是表示一个比较温和一个降温的情形的话，那加上其实在上礼拜我们看到这个公布这个 PCE 的数据还是在比较高大概 PCE 年增大概还是在 3.7%， 小小的高于市场预期那如果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话，我们想最快有可能九月就会来进行一次的升息
九月就有可能升息。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美国的市场表现，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回到台湾。我们知道台股呢在经历了七月的波动之后，八月份呢到上个礼拜五表现都还不错，在礼拜五收盘的时候也站上了46000点的大关。来讲一下对于台股未来的看法跟分析，还有投资策略应该怎么布局呢？
好的其实我觉得以台股来讲，我们今年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抱持一个相当正面的一个看法因为不管从基本面或是甚至我们看到最近在回答财报之后，它都是进一步的强化，是说其实这个需求AI 带动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那以这一波来讲，我们知道 AI 最受惠的是什么？是产业链。实体的一个供应链，那台湾就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制造重镇嘛，那甚至在亚洲一些区域所以我觉得以基本面来讲，我们持续看到就很好的一个基本面来支持我们讲说整个台股的一个市场展望。那以展望接下来我们讲说包括这个礼拜也有这个国际半导体展就是说整个这个技术或是一些产品的一个推出规格，我们认为它这样子不断的升级迭代，对于接下来年就是说到年底其实都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多那另外我们也观察到其实现在包括除了这个辉达之外， 其他很多大型的科技，这个美国科技公司也自己开始投入一个 AI 基础建设或是一些自研晶片的发展。那整个台产业链其实就是最受惠啊，我们讲说这一波的一个这个需求啊，所以对整个台股来讲，我们是很正面。那以整个企业获利来讲哦，其实我们在今年看台股的企业获利，大概觉得它成长超过20%。但其实之后也是持续来做上修，那现在预估整体企业获利的成长率可能会达到65%，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数据非常强劲，甚至远远的优于我们年初的一个预期哦。所以对台股来讲，我们认为只要基本面没有变，每一次的震荡我们认为都会是很好一个拉回布局的一个机会。
是，好，那请这个彭宇帮我们整理一下，这个礼拜在投资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呢？
其实这一周来讲，其实我们刚刚就有提到，其实重点就是这礼拜有一个半导体的一个半导体展嘛。那其实市场其实在震荡之后，其实大家最终还是要回到什么基本面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这礼拜的话，我们觉得可以第一个观察半导体，还有第二个是我们刚刚提到周五的美国非农的一个就业数据哦。那其实整个经济的基本面和企业获利表现才是支持市场一个往前走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我们觉得大家可以留意这个半导体展以及这个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那以整个政策来讲，基本面我认为对市场的前景都还是抱持一个很正面的看法。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安联投信的经理彭宇来跟我们做了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彭宇，谢谢，
谢谢主持人。
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呢有明确的指引的方向哦，给大家做参考了哈。至于要不要投资呢，大家自己做判断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见，拜拜。
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 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那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真广播公司打造金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